亲爱的观众们，愿上帝的平安快乐与你们同在。很快我们来到七月份了，这个七月份呢，我希望这个月或者下个月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呢都能够重新再开始聚会。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疫情一天比一天的好，像昨天我看到才两个 case 啊，希望呢我们这样子马来西亚都开放了嘛，我们能够过另外一个州属，希望一这样子放出去呢，我们这个疫情不会一直往上去了，还会继续往下了，那么我们就能够被解开，然后能够一起来聚会。那么今天呢，我想跟你们分享到呢一个人物，是他名字叫摩西。摩西这个人的名字为什么叫摩西呢？他是从水里面被捡起来的，所以呢他们取他名字为摩西。怎么这个孩子会从水里面被取起来呢？这个孩子其实很奇迹般的一个孩子，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已经生养了很多了，他们在就是他们的祖宗啊，就是雅各啊、约瑟他们啊，来到埃及，因为饥荒嘛，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因为待遇非常好啊，所以哇，他们生养众多了，生了很多很多孩子啊，人多到埃及人看到他们讲，哎呦，这些人啊多到，搞不好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在管埃及人啊，不是埃及人在做王了、所以法老们就开始担心哦，因为新的法老来了，过了几百年过后这些以色列人这么多，他们就想办法，不要给他们生这么多，就想了，就给他们做苦工，哇。就没有像平时这样好了，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做苦工啊，去烧砖啊，去砍柴啊，什么都要做。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圣经说他们做苦工越做他们就越会生孩子，他们就生更多，哇，这个给埃及人非常的头痛，他们在想这样子下去的话就更惨了，那怎么办？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做苦工了吗？而且他们又不给他们薪水的哦，就当他们是奴隶这样子去做就对了啊。他们就想，如果这样子下去不行呢，他们就跟那些接生婆讲：“你如果是男的，你就给我杀掉，不然就跟他丢进河。”哇！但是哦，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哦。接生婆因为敬畏上帝嘛，他们就不敢杀哦，是吧？对。他们讲，为什么你们没有把这男丁杀掉？他讲，因为以色列人太健康了，因为做苦工还是什么不懂哦。他们生出我还没有到那个孩子就生出来哦，所以没办法了。法老讲，看到是男丁就跟他丢进河里面给他死去。就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家生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摩西，他就把他藏起来养哦，养到一段时间，因为他很会哭了嘛哈。他就做了一个篮子啊，涂了一些防水的一些油啊，就放在河边哦，叫他的姐姐哦在那看着，很奇妙，这个是神的恩典哦，就带领着这个篮子就蹦怎么样就开始给水慢慢冲走了。哎呦 ，Maryam 啊，就是他的姐姐呢，就一直跟住去，就来到哦法老的。女儿去洗澡的地方，哎呀，他看到，所以他姐姐就站在那边看怎么办哦。但这个男子到那里说：“诶，这个法老的女儿看到怎么有这个男子啊，就叫他的工人去捡回来了。捡回来一开，哇，这个很戏剧性的哦。一开，哎呀，这个 baby 很美啊，这个摩西肯定是很英俊啊，看出来哇，这样美的一个孩子啊，肥肥胖胖的、啊。”哎呦，一开有时候这个孩子就哭啊，一哭说你知道法老的女儿是个女孩子吗？看到有这样可怜的这个孩子啊，一定是以色列的一个孩子哦，因为我爸爸哦叫我们要丢去河边哦，就丢在河边哦，哇，他就捡起来，他就动了慈心，他讲哎呀，我就收养你做我的儿子啊，奇妙吗？他就这样看到的时候，哇，姐姐在眼里看到我这个法老的女儿对摩西这个 baby 好啊，他就赶快跑过去咯，他就问法老的女儿，好不好帮你找个以色列人的奶妈给你照顾呢？他好，你去找。哇，这个 Maryam 就赶快跑去叫他的妈妈，他妈妈当然也不敢给这个法老女儿知道他是真正的妈妈，就要假装这样子哦。这个法老女儿跟他讲， 你带这个孩子回去养，我给你工钱啊！你养到十二岁的时候，你把他带来皇宫，就做我的儿子。哎呦，你想一下，是不是神的恩典？这个摩西哦，这个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名叫摩西了，从水里面捡出来的嘛。这个摩西呢，上帝就拣选了他。他不止没有死，他妈妈能够养他，还有工钱哦。你想一下，是不是神的恩典啊？又没有人来管，他没有人来害他了哦。啊，这个是奇迹般的一个孩子了哦。他到十二岁的时候哦。摩西呢就被带进皇宫，就做了法老的孩子咯。哇，从十二岁开始哦，摩西就活在皇宫哎，你知道王宫是很舒适、很 luxury 啊，就是很奢侈、很豪华的一个地方哦。他被他的妈妈，就是法老女儿给他读书，哇，他读得很厉害耶，这个孩子哦，他的智慧是很厉害的。你想一下哦，他又读军事啦，又会打架啦，又会武功啦，他又很会学术啦，又会科学啦，各种各样，因为他们都其实在准备他要做下一代的法老了。他的爷爷啦，就是法老女儿的爸爸哦，就是法老，就很想把他啊造就成下一个法老，对吗？但是摩西知道他是被拣选，上帝拣选他，整个以色列人都知道摩西这个孩子哦是神特别拣选，因为每个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儿子，只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进到皇宫里面哦，做法老女儿的孩子，所以这个摩西进到里面读书的时候呢，他读这些书呢，都是一直在想他怎样可以救自己的人，怎样救自己的希伯来人，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想，一直在那边学习，他学武功也好，他学战士也好，做什么都好，他就为自己的人做，他知道上帝拣选了他。圣经告诉我们，当孩子长大了过后啊，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了，大概是整四十岁的人了，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担重担，见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一个弟兄，他出去看，他看到哦，他的希伯来人就他的弟兄在做苦工，又给埃及人欺负打哦，哇，他就顶不顺了。你要知道摩西很会打架了，很会打了，我跟你讲啊，看到他就顶不顺了啊，他左看圣经讲不，你看啊，他左右观看。很厉害啊，好像李小龙这样啊，很像那个武士一样，左看右看没有人，他就把这埃及人打死。我告诉你，没有两下子这个埃及人给他打死掉。你讲他厉害打吗？很厉害打架了啊，打死了过后一下子他就弄死他了，过后就把他埋进去沙里面一干净，以为没有人懂，他是要开始怎样要带领以色列，要使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呢脱离埃及人的捆绑。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第二天圣经讲，他见有另外一个事情，他出去看到，哎，正现在这个问题不是埃及人打希伯来人哦，希伯来人打希伯来人哦，自己打自己怎么办？这个要理论了，是吧？所以摩西就走过去，他就跟他们讲，哎呀，他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那些希伯来人说，你是谁哦啊？谁令你做我们的管家哦？你要来管我们啊，你要打死我们，如同你打那天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啊。他以为没有人懂，那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啊，很多人以为哦，做一些事情可以没有人懂哦，哪里有秘密的这个世界，对吗？啊，迟早有人懂，这个小姐很快就懂了，法老也懂了，他们就讲，哇，这个人哦原来是祸患啊，在我们这个埃及里面养好他哦，还训练他，以为他可以做我们的下一代的法老，原来是祸患，他们要把他杀掉。摩西知道已经很危险了，所以他就逃，一逃哦，哇，你可以想象哦，当摩西逃的时候，他就在想，上帝你不是拣选我，拣选我要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欺负、埃及的捆绑、埃及的奴隶吗？所以他哇，他 我相信他是很奢望的啊，他很垂丧，他跑啊，跑过、哦、圣经讲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米甸的一个地方啊，他就坐在旁边哦，很远了，他跑了很远了啊，在那边想怎么办。诶，突然间来了一般的女孩子啊，就讲到啊、有一个人啊叫做 Jethro 啊，过是他的岳父啊，他有七个女儿没有孩子，他们来放羊嘛，来放羊哦，就拿水要羊，要给羊喝水嘛，就在这时候有其他的牧羊人来哦，那是男的了嘛，他们就欺负这女孩子哦，赶他们走，要喝他们搬出来的水啊。哇，摩西看到又生气哦，摩西是很正义的一个人啊，啊，打抱不平的一个人啊，是那种好像我们以前看打架书这样啊，那种武侠小说啊，那种哇江湖啊的那种豪英雄啊，看到哇顶不住了，又去跟他们打，当然没有人可以打胜他，这样厉害打架的一个人啊，摩西是在埃及受训练的，有没有？一下子全部给他们打胜掉，哇，每个跑掉啊！这些女人哦，看的这个啊，爱情的故事这样的开始了咯，哈、哦，摩西啊，就接替他这个家哦，就娶了他其中一个女儿哦，这啊就在那边，哇，告诉你哦，摩西就这样子，在米甸那里哦，就住下来了，就一住哦，就一直住下去了，也不懂自己怎样能够去带领希伯来人出来了。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是神的恩典，神带领他呢到了这个米甸的地方呢，就是要给他重新再训练，因为上帝的训练方式哦，跟埃及的训练方式不一样。人的训练方式哇，就很有才干，很会读书，很会打架，很会，这样才厉害吗？这样才可以做领袖吗？对吗？但是上帝又不是这样子训练哦，上帝呢把他带去哪里？旷野给他去养羊，哈哈，你没养过羊？养羊是要很有耐心哦，羊要带着这些羊哦跟出去，你要教他们，要带他们去吃草哦，你要跟他们有时晚上睡在一起，还没有，因为我们去就去很远，可能一去哦就几个星期没有回来的了嘛。哦，这摩西又没有人讲话、哦、牧羊人最多是一个到两个啊，他们就在那边看月亮看太阳啊，大卫就很会玩音乐哦啊，有狮子来有熊来打有狼来什么好，他们就去打了嘛，他们要救这样，所以这个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来的，很辛苦的工作来的。所以摩西哦，上帝给他养羊40年，40年，上帝训练他40年，不是教他读书，是教他放羊。很多人会认为这个40年是太浪费时间了，对吧？叫你去养羊，4年都够久了啦。我去读什么书哦都好，有些人看要读什么书啊，要读这个要3年，要读那个要4年，要做医生要5、6年，要做专科要加多几年，哇，这算几年你都现在很长了，对吧？上帝训练摩西40年呢，做什么？放羊。这个40年上要教摩西什么呢？这个40年要教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学不到的东西，一是教他信心，亚伯拉罕有的那种信心，在旷野学习，亚伯拉罕也是在旷野学习他对神的信心哦。所以摩西在40年里面要学习信心，要学习什么呢？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你看哦，他养羊哦，他过去读的书全部帮不到他了咯，啊，他过去做的东西全部都没有用到了，现在养羊而已哦，整天听羊讲话，呵呵啊，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哇，他学会哦谦卑自己。不依靠自己过去有的能力啊，还要学去牺牲自我，这样子去照顾。你会想到，他就刚刚开始，可能前几个月哦，前面1年2年哦，讲哇，我这个大材小用哦，我是以前可以做法老嘞，我要打仗，我要怎么？这个人将会打架，谁都没有让我打了。他说天天看羊，天天去养羊哦，照顾这些羊，你说他是不是要牺牲？他是不是要忘记他的过去哦？不止这样子哦，在这种苦这种劳力里面哦，很怎样讲啊， 很要把自己哦放下，然后在一个很痛苦又很辛苦的环境里面哦，造就到他的品格，谦虚的品格，柔和的品格就来了。他那种冲动啊，以前那种冲动，那种做事情很急啊，全部慢慢放下来了。四十年呢，只能他性格应该是很强的了，不然我可能四年都搞可以了。四十年就这样子一直训练他，他越来就越仁慈，越来就越啊有爱心哦。而且呢，他把以前哦埃及的东西，在四十年里面开始慢慢忘记起了，他就变得一个非常柔和、谦卑哦，很有爱心的一个人了，非常柔和，跟他以四十年前的人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劳动哦，其次呢，就是最能够呢锻炼摩西的品格。劳动，或者我们比较把、平时，就像我们比较叫他叫出工啊，劳动这种出工，很多人看这些工作是一个很卑贱的工作，很没有脸的工作哦。我其实小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看到哎呦这种打扫啦、丢垃圾啦、这种出工啦，哦，我们都叫这种肮脏工嘛 ，dirty work 啊。我们想要做什么？哇，打领带对吗？穿西装驾车去办公室有冷气吹，这样的工作才有脸才有地位嘛？这样，那种清理工作都是还没有读到书的人，那些低的人啊，尤其在印度更厉害啊，他们有 caste system， 那些丢垃圾的人全部都是低贱的人，对吧？我们把这些出工啊，这些肮脏的工作啊，都当作是什么？没有用的工，这些是那些没有读到书的人做的啊！我以前就是这样，我每次看这工作啊，很多人跟我讲，你不要读书啊，你不要读书，你像他这样啊，你要不要这样子？我老师在学校每次讲了吗？你要这样子啊，你去做卫生哦，啊，洗厕所咯啊，你要不要读书？你读书的话，你就像我这样，哇，你就能够去做 office， 去赚几多万、几多万块。所以我们哦，在世界里面，我们看这工作哦，这出工哦，低贱，但是在上帝看哦。这种工作是锻炼我们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带着这种过去哦，给人家已经灌输了，看到这种工作是那种不被看好、不被看起 ，poor man job 嘛，我们叫做这种穷人的工作，我们看低了。就是因为这样子，上帝要重新再教我。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1991年的时候，我记得呢。在这个大学哦，哈伦哦，他们其中一个学系啊，课本啊，叫做 work education， 要工作了 labor， 他就看你的才干放你在哪里做工啊。我那时候就看到我在 register 我的科目说，哇，还有一个叫做 work education， 你一个星期呢，你要做啊、几个小时，要做16到18个小时一个星期哦，早上读书，下午要去做工。哇，你要知道哦，那时候啊，我们就看才干分工作了嘛。那些厉害会打字的人啊，那些英文好的人全部去送去 office 做工咯，是吧？传到好好，像我这个英文又不会讲，又很差了嘛，我不会读书的人嘛哦，我可以做什么？倒垃圾咯，就是做那些啊啊出工咯，他们叫 groundwork 啊。我听到 groundwork， 哇，就是什么杂你都要做的啊。哇，我那时还记得被放弃做这些出工的时候，去割草啦，去搬家时，哇，更出牛，那里美国人的家时特别重，特别大了，不然为什么我们用这样重的东西？我每次搬又怕又弄到手啦，刚刚开始做这些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咯，因为从楼上搬那些家时，哇，我讲我的手要断掉了啊，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你知道吗？发现到我越做我就越强壮，我越做我就越有力了嘛，就越有本事了嘛。嘿，我最记得哦，在他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他们叫我去做什么？叫我去砍柴哦。哇，我告诉你，有没有砍过柴？ 我们要开出车，我们三四个人哦，就要做开两啊 trailer， 我们叫做拉住那个后尾的个车厢哦，进到森林里面啊，因为那些树林里面哦，冬天的时候已经没有叶子了嘛，只是树干，我们就架进去找力啊，找到那些已经死了的树啊，死了树很那棵的了嘛，要把它锯下来，锯了过后呢，它锯一段一段哦，然后砍柴。砍柴，我跟你讲，我第一天砍柴，第一个星期啊，不是第一天，砍到晚上，我躺不到，我整个背痛到完了嘛。那个你要很出力，让你要把你身体的力全部砍那个柴哦，这个是不简单的，懂吗？我就这样做，这是出工哦。砍完这些柴了，砍完一片片了过后，又把它丢上车，那推勒哦，要把它拉上出来，要把它排，很多工就是了。哇，我就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然后呢，什么都要做就对了，又是冬天啊，那些放假的时候啊，全部哦，就是做出工，一个星期不是做16个小时，做40到60个小时了嘛，就看你自己要做多少了，因为我们是给学费的嘛，我就做，什么我都做，我告诉你，我是没有办法，两年啊，我就是做出工，没有其他的可以给我做了。告诉你啊，没有人要去丢垃圾了。我们那个大学有很多的那些 staff house 啊，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嘛，每一个人的就要丢垃圾了嘛。那些垃圾啊，没有人肯丢，就是我们这些人哦。我的朋友开车，我就去丢他们的垃圾啊。每个拜五就放出来大大桶啊，没用什么，很多垃圾就是了，整桶垃圾一个礼拜我们丢一次了嘛，哇！我的朋友呢就开车，我就在后尾跑，他在那种拉推勒嘛，我就哇，他们拉出来我就丢啊，天天丢垃圾，天天做这种我以前认为是很差很差的工，但是我越做我就越习惯了，当然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去办公室做工，不用做这样粗的工作了啊！我一天祷告，我讲上帝，我几时可以不用做这种粗工呢？我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哥哥范少卿，他拿一年的长假，一年不要做工去环游世界，他就来美国来找我。他讲，我跟我哥哥讲，你要住这边哦，不做工不可以啦，你要趁免费的话你就做咯，你做好像四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啦，我做四个小时，这样趁免费住免费吗？他们就讲，你就跟你弟弟咯，跟我弟弟做出工了哦。我哥哥就跟我做，不然少卿还记得没有，我们在做，我们在挖龙沟了嘛，青龙沟啊，那青龙沟我记得我在青州的时候啊，我哥哥在那里笑啊，讲新加坡马来西亚没有龙沟啊，我要来到美国这边跟你青龙沟啊，哇，就是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工作看得很低，怎么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告诉你，我回想我过去做这样的工作，这个厨工，这个劳工啊，这个劳动的工作，真的是哦，训练了我的品格。我记得哦，有时在做的时候，这学生会很懒惰的了嘛。那个 supervisor 走了过后哦，他们就在那边懒惰哦，坐在那边讲话啦，坐一下又在那边讲话啦。我就在那边看他们，我也是想这样，但是圣灵感动我，很烧饼。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好，我做工不要因为人家怎样哦，我不要有度工在我就做，没有在我就做少一点，不可以讲，我就做，我就在上帝里面学习做这种出工的时候，做这种劳工的时候，我就尽心尽力的去做。我记得有一次，哇，我的度工哦，带我跟我两个朋友，一个韩国美，他名字叫 Alex， 我们看到整片园，你懂极大吗？那个地全部都是叶子，因为秋天啊，冬天到了嘛，那些叶子全部掉完了，掉完完了，那个树全部都是光了，那叶子全部在地上，很多叶子了嘛。他给我个耙，讲啊，你去耙，就 gather 啊，全部把那些叶子干抽起来，然后呢，再拿 trailer 来，我们要把它全部丢掉，因为他讲，如果这些叶子不跟它丢掉的话哦。它一下雪也好，下雨也好哦，它那些叶子就会死到这草全部死完了。你好哇，那杜工走了过后，我看着我朋友，我讲哇，这 brother 是这样当中几多个 A 个的叶子嘛？我讲 么两个人这样子扫啊？但是 我祷告上帝，上帝啊，我很不喜欢做这种工作，但是你给我这个工作，我就尽心尽意的去做它，就扫啊，哎呀，我们就扫扫啊扫啊，当做那几十个渡翁在看着我们这样，其实没有人在啊，我们要软弱也是可以的，我们就扫啊，哇，我们就比赛，我们就玩了，我们讲 OK 啊，你扫那边，我扫那边，看谁扫的快，我们就扫扫扫扫，哇，那个叶子好像山这样高了嘛，我们就来玩了，就跳进这个叶子里面啊，上帝给我们开心。我们就尽心尽意的去做，那个渡工来讲，哇，你这样快做完了，啊，我就在那边学习，怎样的这忠心，继续的做，在最小的事情、最不喜欢做的工作，我尽心尽意的去做。哎，我发现到哦，过了两年哦，我很喜欢做这种出工了，很喜欢做这种劳工了嘛，就是没有感觉有任何的被排斥的感觉了，就是 very good day 了。那怎样做的不要紧，那个洗厕所也好啊，哇，几肮脏的工作都好啊，sewage system 啊，那种排便的地方，要怎样清我都可以去做的，什么都没有问题啊。我这一关已经过了，上帝知道我品格已经差不多啊，这个东西可以做了，真的什么都可以做了。有一天，这个两年过后了嘛，夏天还没有到之前，就是 summer break 要来之前，我们要做工了嘛，要派去看哪里个部门做工嘛，齁，每个部门要找学生帮他们做那个 summer 啊，那个夏天的假期。我就在餐厅哦，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同一个系的，我们都健康系的，在那边吃。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哦，我跟我两个朋友啊在吃东西说，诶，疗养院的院长，诶，不是院长，经理，他就来找我们。看 David,我的朋友叫 Chris, 他讲啊，你们哦，这个我们打算哦，这个 summer 啊，请你们两个人来做我们疗养院的治疗师。哇，我听到治疗师哦，我讲我出监狱的时间到了，我不用再做出工了哦。哇，我可以去上班子打领带去了，不是穿丢垃圾的衣服了。哇，我几开心，我讲 sure,我要做，我讲哦，我 Chris 讲够极开心，我们两个人啊，好，然后我们啊，下个礼拜啊，这个 summer 一开始哦，你们就来啊，我们疗养院做治疗师，然后谢谢你，哇，我就很开心，我祷告上有说，啊，我终于不用去倒垃圾了啊，我终于可以去真正做一个人家看得起的工作了。我们那天我记得哦，哇，我穿的衣服是特别的好啊，好像要去教堂这样哦，呵呵，穿到好好这样，我要去做治疗师嘛，哦，我跟我朋友哦，我们就到疗养院了，报到了，早上的时候就来到办公室跟经理说啊 ，We are here 啊，我们报到第一天开始在疗养院做治疗师，他看着我们，他讲你知道吗？我们的病人哦，还有两个星期才会来了哦，现在这两个星期比较有时间。你们你知道吗，我们的疗养院哦的窗口啊，从建设到今天哦还没有被清理过，你可以清理这些窗口吗？我看我朋友，朋友看我，其实我心里在笑啊，你懂啊，美国人的窗口是什么窗口，不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窗口了吗？他的窗口大的要命哦，哇，很大个，而且不是一层，他们是两层，他们冬天他们有两层，而且哦，哎呀，很麻烦的窗口啦，又有网啦，又有窗，哎呦，很辛苦那个。他讲他这个已经做了可能有十年的疗养院了，还没有被清理过，你讲一下。他们的窗口很多很多了，我跟你讲，那整个疗养最少有100个窗口啊，不是小小小小的窗口，很大的窗口来的了嘛。我看着我朋友，我朋友看着我，我又看着我穿的衣服，我就跟那经理人讲，我讲对不起啊，我以为你请我们来做治疗师嘛，所以我们穿得这样好哦。如果你要我们清理这些窗口，我要回去换衣服。好，可以可以，你回去换衣服先。我说可以可以。哇，我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笑，我讲神啊，你真的是要我做出工，不要紧，我已经会做了的哦。换了衣服我们就来每一个窗口，我跟我朋友讲，哎 Chris, 这个窗口是10年没有洗过了，很多工了，不简单，这窗口你要做得好，你要随便做也可以， 你随便骂骂一下也可以，你要跟他重新洗到清清切切，那个就不简单了。因为这个整个窗口是造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整个拿下来的，懂吗？他们真的是啊，一片片给拿下来的。如果你不要这样做，你就随便骂洗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没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上帝要我学会，凡是最小的事情我都要忠心。我就跟 Chris 讲，这个已经十年没有洗了，我们这个洗到我这样新的一版，哇，一个一个开啊！我跟你讲，它有那个 spring 啊，我们开那个 spring 开到我两只手指都要肿掉了啊！我还去拿那个什么那个 Candy Plus 啊，它粘到厚厚啊，所以我这个粗点可以压一直压一直开它的 spring， 全部一块一块跟它洗，我们一间一间洗，一间一间洗啊！然后来到它的游泳池才厉害，它游泳池全部都是窗口。我们也是开来洗啊，不用急哦，我们掉进游泳池里面了、啊、因为没有位站嘛，洗啊，然后他不叫我们做的我们也做，我们看到那些墙壁啊，外面的墙壁啊，十年了耶，那些蜘蛛网他们很高了嘛，二三十尺高，哇，我看到那些蜘蛛网啦，又鸟的窝啦，什么都有哦，清啊，怎么跟他清了干干净净，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对吧？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就在建立着我们的品格。我告诉你哦，我在整个我读大学哦，哇，对啦，读书是很重要啊，但是真正建立我这个品格哦，是劳动里面得来的。我也要结束的时候，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啊，这个就讲到夜色。夜色呢，在创世纪里面哦，39章讲到呢，夜色被卖去埃及。他为什么被卖去呢？他是在雅各里面呢的还众孩子里面呢最疼的一个孩子，他是最排第二，最小的，最后的第二，第十一啊，他有个便雅悯啊，是吗？最小的，他是排最小第二。他爸爸太宠他了。宠到他不对路了哦，但是上帝拣选了他，他的兄弟们很讨厌这个孩子啊，这个夜色因为讲话没有经过大脑哦，每天讲东西啊，乱乱讲话啊，所以到最后他们很生气，他就把他卖掉了哦，去卖去埃及。他到埃及的时候，你讲什么？夜色哦，他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从来没有做什么出工的，懂吗？他就去了，他卖去的时候，圣经讲夜色被带下埃及去，有个埃及人，就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啊，从以色玛利里把他买下来。他买下来，这个是有钱人啊，这个护卫长啊，波提法很有钱的一个人。他把夜色哦带回家，你想一下哦，圣经是这样写的，第二节，夜色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哇，我以前读这个圣经章节，我很开心哦。我讲耶和华与夜色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prosper。这样简单呢？上帝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谁不想，对吗？上帝有与你同在，你有没有百事顺利呢？他什么意思呢？他不用做啊。他就百事顺利，他波提法把他带回到家里面哦，哇，他就被众就喜欢他啦，就啊很看得起他，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你懂什么叫做奴隶吗？他是被卖的了嘛，被买回来的嘛。波提法的家不是他唯一的一个奴隶了嘛，他家里面有很多工人的了嘛。你想一下哦，这个刚买回来希伯来人的奴隶回到波提法的家，从小。做起，你讲他被欺负吗？他肯定被欺负啊！开始做什么？煮饭啊，端菜啊，打扫、出工、劳动。夜色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在家里面不用做这样的事情。现在他要重新来学过。上帝把他送到这个地方，波提法的家，就是学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他扫地，他做什么？他已经定性，他要信他爸爸雅各的神，他要忠心，所以他就尽心尽力去做。 他成为整个波提法里面的这些工人里面的不一样的一个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是看主人做工，他是看上帝做工的人，他就在这种小事上做。他们的主人跟他讲，你去扫地，他去扫，他扫得比任何一个人还清洁。那些欺负他人讲，啊，你这样快做完，你帮我做这个，他也愿意给他们欺负，他就做，他很肯做，上帝才与他同在。你想一下，如果这个约瑟去到波提法家也懒惰了，做做也是啊，这个管工不在，他就做少一点，跟其他的工人一样。你讲他会百事顺利，他会上帝会赐福他吗？不会的，他是忠心上帝，你知道吗？他忠心一生，他做什么只要上帝给他的手做的，他就尽心尽力的去做，他就去做。哈，圣经如何说？他主人哦，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他看他做什么东西都做得特别好，特别的清洁。可能有一天波提法回来，诶，他看到怎么这个花园哦更加清洁，比以前更美了呢？他就问他的管家讲，诶，怎么这个今天是谁扫地了？哦，你刚买回来的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了，约瑟。不错哦。哎，等有一天他又看到，可能哇，他又看到有不一样了，就是他就开始注意这个约瑟哦，他做什么东西哦他都做得特别好。可能过了一年两年，他就问管家，但这个约瑟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啊？是哦，主人，这个约瑟哦真的是很懂事，我叫他做什么我都不用担心，不像其他的，我不在他就做不好，我在他才做好。伯提法就看中他了，就慢慢带他啊。哎，可能有一天伯提法吃东西，他知道，喂，这么今天的东西这样好吃啊，他讲，是不是耶稣在厨房？是哦，今天看他很会做饭，就给他做一点饭给你吃哦。这个人厉害，他就找耶稣谈话，可能是个过了几年哦，就慢慢跟他说，发现到他这个孩子有智慧，就跟他讲 OK， 我就给你管多少人。哇，发现到他管这些人还比他之前的管家做了几十年还厉害哦，什么都做到条条是道，比以前更顺利，这些人更听话了，更开心了。这些人他讲，这个耶稣真的是有两手哦，啊，这耶稣很厉害，他很忠心，他就百事顺利。圣经讲什么呢？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看到没有？一切所有的他变管家，管完全部的事情。他更发现到哦，他不只可以管好这些东西，波提法的生意他都有本事跟他管得更好啊，他就是这样厉害。圣经讲啊，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田里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看到没有？上帝要赐福你哦，你一定要尽心尽意的去做。如果你不是尽心尽意做工的话，是上帝不会赐福你的，没有办法赐福你吗？但是你尽心尽意的去做的时候，上帝就会赐你智慧，上帝就是赐你能力，你祈求上帝，上帝就帮助你，这个就叫做百事顺利，明白吗？不是睡觉哇祷告就可以了，你要努力，你要很努力的去做，你才能够。懒惰的人是上帝是不赐福了，所以耶稣做得非常的好。圣经讲到更加夸张啊，圣经讲什么？第六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耶稣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你想一下，他能够相信这个奴隶啊，希伯来人耶稣，这个耶稣诚实到啊，波提法这个不是笨的人，他相信他，全部给他管完，他什么都不要想了，退休啊， 全部你管到完，我只要懂我今天吃什么，哈哈，那种今天的菜单是什么就好了，全部给完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忠心上帝的人。他怎样开始呢？从劳动开始，他从最低贱的工作开始学习来。所以你看，我们在爱人，每一个来学习的学生们一定要从最低开始，他们要去做劳动，他们要去下田，他们要去，我们时常在上面的人都是看，所以那些学生不埋怨又尽心尽力去做，不叫他做他都做的这些人啊，一定是做领袖的，真的。那些是看人做工啦，那些没有人讲我就不做啊，没有人问啊就做少点，做不到什么东西了。其实要找领袖就在你的仆人里面找，那是最好。他们其实很多人发现到，很会读书的人不代表很会做工的人，很聪明的人不代表是诚实的人很会去读大学拿什么 PhD 啊，拿什么博士论啊，也不一定是一个谦卑会去侍奉的人你明白吗？真的。所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劳动呢是最能够建立我们性格的人。我记得两年前我们印尼来了一个学生，这个爸爸是很有钱的 ，OK， 很有钱啊。他家里面呢有司机啦，有佣人啦，但他把这个孩子送过来，从印尼送过来，这个是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我心里想，你这样有钱，你送过来，你的儿子可以顶得顺没有？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洗过厕所，也从来没有扫过地的我们在这里的什么都要做，不管你是有钱人有一些人有钱他讲我可以买洗衣机给我孩子嘛，我讲不可以，他们学用手洗啊。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孩子啊，从来没有洗过厕所了嘛，你叫他们扫个地也扫不清洁的你认为很好吗？这样子，很会读书啦，有些是很会读书，但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情。不可以这样子，劳动呢是最能够建立品格。这父亲讲，我把孩子放过来就是要给他学习。大家好，他爸爸要走的时候这孩子哭爸爸忍他跟我讲，你在这边我一个月过后就回来看你 ，OK？ 他爸爸在车上哭他孩子在这边哭，他爸爸在车上哭回到家，这孩子因为有其他的朋友就跟着做咯，跟着刚刚开始扫地不会扫慢慢学咯洗厕所也不会洗，慢慢学咯，一直做，这样做，下田越来就越品格慢慢建造。过了一个月，比较习惯了。过了两个月，过了三个月，他来这边三个月，他打电话跟妈妈讲，他妈，你真是太辛苦了，我从来不知道你在家里面照顾我们是这样辛苦了，我在这里什么碗都要洗，什么都要做，我这才知道你在家里是这么辛苦了。这个孩子才真正长大，朋友。所以孩子太给他们太好的命是给他们软弱。我们是要斗争出来的。今天的年轻人越来就越脆弱，动不动就讲depression 压抑啦不能够忍受这种压力啦，会睡不着觉啦，有麻将麻将啦，什么问题都有。为什么？命太好了嘛，对吧？当然啦，有其他原因啦，可能家庭的问题什么。但是今天上帝要我们不要看低这些劳动的工作，这些劳动其实是最能够建立我们品格。我们结束的时候呢，圣经说，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今天我们不要去想做什么大事，今天上帝给我们手中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尽心尽力的去做。当我们今天手中可以做的都尽心尽力去做的时候，明天却做得更好，上帝就一步一步带领他，就好像夜色一般，想都没有想到从波提法那边进监牢，因为 波提法的老婆爱上了这个约瑟啊，他又英俊又会做事情哦。但是约瑟忠心，他不因为他的爱人，哎，不因为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哦勾引他而犯罪，他坚持，就因为这样子下了监狱。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监狱几年过后，上帝把他带出来，成为什么？成为一国之首，整个埃及的宰相啊。摩西也没有想到啊，40年呢去放羊呢，这个时间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浪费完了，还有什么青春没有了？但是就在他认为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谦卑柔和的时候，上帝拣选他，在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上帝显现告诉他，摩西，我要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朋友们，也许今天上帝给你做了一些事情，是你在想，为什么我在做这事情呢？不要这样想，上帝放你在什么岗位，你就尽心尽意的去做。就如同约瑟在监牢里面，他想，我忠心上帝变到这种地步，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在监牢没有放弃上帝，也没有灰心，他就尽心尽意在监牢里面服务，他做了监狱的长官、哦、所以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岗位，你都要祷告上帝，感谢上帝，每一天祈求上帝给你能力，给你智慧，给你开心去侍奉，那么我们就做一个真正上帝所爱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愿上帝帮助你也帮助我，不管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忠心，上帝就必定赐福我们。我们来祷告。至高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没有什么事在这地上是卑贱的，除了恶事，凡是劳动的，凡是我们的责任，只求你赐给我们能力、智慧、忠心去服务，你必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祈求主您继续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大家。祷告奉耶稣的名求。